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414页，414页。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好，上次好了，我们是不是讲到这边？好，现在我们从414页经文开始。舍利弗，如彼长者见诸子等安稳得出火宅，到无畏处，自为财富无量，等以大居而示诸子。如来亦复如是，为一切众之父。若见无量一千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不畏险道，得涅槃乐。好，现在这里讲到这边，就是佛呢又跟舍利弗讲，就像这个长者一样，见到这些小孩安稳得出火宅，到无畏处，就是他离开了火宅，到这个火宅外面了，就没有恐怖了，这个三界的苦部位的险道，他已经离开了，离开了，自为财富无量，等与大居而示诸子。他就想，我自己的财富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我应该平等心给我所有的这些小孩一样的一样的大居，一样的大车而不是只是小车而已那么佛呢也是一样，所以如来亦复如是，他是以一切众生的父亲若见无量一千的众生，他在以佛教门佛教门就是方便的法门就是依着佛而学习的三圣方便的法门，然后出这三界之苦这个部位的险道离开了那就等于是火宅，离开火宅到外面不会害怕了这个是佛陀他的一个慈悲他用方便善巧的方式现在用火宅来比喻，所以佛呢跟那个长者一样，以方便善巧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开这个三界的轮回的苦海。我们继续看下面。如来尔时便作四念，我有无量无边智慧力无畏等诸佛法藏，使诸众生皆是我子，等与大圣，不令有人独得灭度，皆与如来灭度而灭度之。是诸众生脱三界者，系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具，皆是一向一种圣所称叹人生净妙第一之乐。这时候佛呢如来尔时便作思念，佛呢在那时候就这么想，我有无量无边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势力力实力实力是无所谓等诸佛这个究竟的慈悲与智慧，诸佛法藏，那是诸众生，所有众生都是我的小孩，皆是我子，等于大圣我就平等的给大家大圣一佛圣之法不令有人独得灭度，他不会让他的小孩只是学二圣的法，只是以二圣身为圆觉，就这么就这么偏空的涅槃，就这么灭度了，佛呢他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会把他的小孩不是只是教到小学而已，他一定要给他教到高中大学，所以不令有人独得灭度， 他不会让他只是当一个小学生，所以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他一定会让所有的小孩都读到最后圆满的啊，读到大学博士啊，他才放下了。是诸众生脱三界者，系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娱乐之具。那么这些众生呢，他已经脱三界的这些众生啊，那么他都佛呢都会给他属于佛的禅定、佛的解脱啊，这些娱乐之具。娱乐之具是啊比喻啊，因为佛的禅定解脱都是啊最圆满的啊最圆满的清净的乐，好、啊、常乐我净的乐啊，皆是一相一种。这一相呢，就是实相啊，就是我们的实相佛啊境界的实相啊，实相它没有相，所以就称为一相啊。这个一种呢，就是佛的这个一切种子啊，佛的一切种子啊。那么这个一相呢，是指我们的法身德，佛的法身德。那么这个种子一种，佛的一切种子啊，这是佛的般若德啊，一向一种圣所称叹啊，这都是诸佛所称叹赞叹的人生静妙第一之乐啊，能够生出最静妙最第一的乐啊，那是无上的法乐。这个呢是解脱之德啊，静妙就是清净的自在啊，它是解脱德啊。所以前面一项是法身德，一种是啊一种呢就是般若德，人生静妙第一之乐呢就是解脱德，那就是三德啊。佛呢的三德，三德是众德之本啊，它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就称为第一啊，第一净人生净妙第一之乐。现在大家哦都在想要求快乐，怎么没有人想要求这种快乐？这还是第一净妙之乐。这个在经典上常这么分析哈，说如果假设了哈，假设去我们举卡拉 OK 了哈，卡拉 OK 说。如果说唱卡拉 OK 是很快乐的话，假设哈，我们假设唱卡拉 OK 是很快乐的话，是真实，是实实在在，是真的是真快乐哈，不是假快乐。那么是不是一直唱就一直快乐？因为是真快乐嘛，不会变啊，不会无常啊，是真的、啊，不会无常啊，所以表示一直唱就会一直快乐啊。但那个逻辑大家知道吗？但是事实上不是啊，他只是他唱个一个小时就开始累了，两个小时就没有办法了，好，所以他不是永久的，所以你一直唱一直唱，因为到最后他就会疲惫了啊，所以他这不是真快乐，他懂意思吗？如果说一个人他爬山爬累了啊，然后他觉得他想休息一下，他坐下来，一坐下来哦，好舒服。如果那个舒服是真快乐的话哈，那是不是一直坐一直坐，你坐几天都没关系，是真的快，那个快乐是真的不会变的话啊，那是不是表示一直坐就没有关系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要坐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受不了了，就一定要动，身体就要动，这个就是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就是这个苦。因为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但你不可能，它是无常的，它的本身就有一个苦在，就有个苦在。但是大家不知道哈，大家不知道，那就会有人问我啊，说，哎，师父啊，这个是真的，一坐下来，走路走得很累，一坐下来啊，好舒服。然后我工作很累哈，我去唱卡拉 OK 啊，就觉得啊有个啊也很舒服。其实哈，那个不是舒服，那个不是快乐，那个是苦的暂时，苦的暂时改变哈，就是另外一个苦的开始了。 你只是这个苦，然后延伸到另外一个苦，这个本来的苦暂时熄灭一下而已，那你现在只是换另外一个苦准备开始。那因为你之前的那个苦暂时熄灭，所以那只是之前的苦暂时先不是处在之前的苦的状况，所以相对来讲你会觉得是快乐的相对来讲，所以是苦的暂时止息位。这个在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有提到这一点，苦的暂息呀，暂时止息，但是那个不是没有苦哦，所以它不是快乐，那只是你苦的暂时止息而已。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求这个最清净最无上又第一这无上的法乐呢？其实我们世间的这个乐都是很粗的很粗它不是清，它不是清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智慧去比较我常常跟很多人讲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法身慧命为依止，为一个把它摆到第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依止三宝我们这个法身慧命如果一直在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一直在成长，最后究竟它会得到像会成佛得到这个净妙第一之乐但是如果我们是依着自己的习气在走，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如果现在广清老和尚在我拼了命也要住在他道场里因为你就是要依止的善知识啊，你是在依止的一个道场啊，你拼了命也要在那里，再怎么烦恼痛苦，再怎么样子的辛苦，再怎么样子的忍辱波罗蜜哇，再怎么样子的修行你就一定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道场，因为法身慧命为第一要放下自己的习气法身慧命为第一。以前广钦老和尚在磨练的时候，他在他的传记里讲，有一天呢，他在那个道场外面在弄那个圆锹啊，圆锹在做路，在开路，开到一半，人家在跟他起烦恼，他就气起来，圆锹往路边一丢那就准备要出门了，背包就准备出门了，就准备离开道场了结果走到一半，路走到一半，他就想，我是出家为什么事呢？是要为我习气呢，还是为了了脱我的习气呢？来想一想，还是生死大事最重要，他就自己的个性就放下来了，就又往回走了，又往回走回道场，又继续又继续在这个道场里面又继续用功修行。所以一个人要，我们不管四众弟子在何处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因缘下修，我们一定要以正知正见为依归一定要以好的，就是要以这个我们的法身慧命能够成长为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这个要摆第一排除万难让我们自己的修行能够增长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舍利弗如彼长者除以三居，又引诸子，然后但与大居宝物庄严安稳第一，乃彼长者无虚妄之咎就是说这位长者呢他刚开始用三个车羊车、鹿车、牛车来诱引这个小孩，小孩等到他离开三界火离开这个火宅以后，然后再给他净妙第一最好的大车大白牛车但是这个长者并没有打妄语的 过失，因为他本来所做的意念就是为了要救他的小孩，让他离开这个火灾，所以他并无虚妄之咎。下面的经文，如来亦复如是，无有虚妄，初说三圣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圣而度脱之。何以故？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障，能与一切众生大圣之法，但不尽人手。舍利佛，以是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于一佛圣分别说三。这说如来我呢也是这样无有虚妄，我呢刚开始说三圣的教法引导众生，但是最后以一佛圣而度脱所有的众生，以大圣来度脱所有众生。何以故呢？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障能够帮助所有的众，能够给众生一切众生大圣之法，但是所有的众生不见得每个众生都能够受这个大圣之法，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舍利佛，以是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方便力的用意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圣，这就是佛的的慈悲的用意这个是已经结尾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寄语，这个寄语是重新再给他重新讲一遍，描述一遍这个是诵重诵，前面是常行这个重诵呢就是补充常行，然后把整个常行的结构又再用心再整合一次好，我们来看这个常行重诵看这个重诵。佛欲重宣此意而说寄言，譬如长者有一大宅，其宅久固而复顿闭就是说这个佛呢他就再重新讲一次了。长者呢就譬如长者有一个大宅就前面讲的火宅，其宅久固而复顿闭堂舍高伟，柱根摧朽，梁栋倾斜，基壁颓毁，墙壁匹侧，泥土自落，负毡乱坠船履吃脱，周章曲曲，杂秽冲片这个重诵描述的比较感觉起来比较仔细我们之前的常行前面的经文描述没有那么仔细，这个重诵描述的很仔细他说这个堂舍又高又危险如果按照古人的解释，这个堂舍堂呢是比喻我们的色界天，欲呢色堂舍的色是比喻我们的欲界那么这两个呢都是高危都是危险的奇怪这个色界天看起来也危险这是真的危险，可是色界天的人他初禅二禅三禅也那个禅定之乐也是很快的，四禅天他结火烧不到，就是你地球毁坏了四禅天烧不到，所以如果你的禅定在四禅天的话就算地球毁坏了你也还是好好的这个是四禅的功德，可是呢他也不是永远就没事，时间久了他还是福报没有了，他还是会堕落下来的，所以叫做高维高维。你看四禅天尚且如此都还是危险的，时间久了他就会掉下来那佛陀他不是有个老师吗？ 佛陀他还没成佛之前跟过有一个外道的一个老师，那外道老师可以到四禅天，禅定可到四禅天，可是呢这个外道的老师堕他禅定一失去之后，堕落下来变成牛领中虫，牛着背后的一条虫，四禅天的人哦，所以他好不容易修到四禅天，他修到四禅天，你看要多么大的毅力恒心啊，禅定哈、才能够修到这样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牛领中虫，这是他的果，最后的结果，那拼了命哈、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所以这是唐色高维。柱根摧朽，梁栋倾斜，这描述我们这个三界火灾的危险这个柱根呢是比喻我们受想行识的行，梁栋呢是比喻我们的受击毙颓毁击毙它的这个就是指我们这个想受想行识的想这些都是无常的准备都要整个要慢慢的毁坏的这个无常的心在我们心里面最难感受无常的是哪一个时间最难感受无常的就是你的好运到的时候我们一旦好运到的时候是最难感受无常的因为会觉得很快乐很高兴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如果古德他常常给我们一个警惕当我们运气好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一个无常的观这个一个人一旦到比较高的他爬到比较高的时候总是会下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警惕自己所以一个公司老板你一看这个老板他的福德能不能够往后延伸你只要看他待人处事就知道如果说他待人处事还是这么和缓柔和祥和很祥和那么这个老板他的福德他一定可以往后延伸往后延伸如果呢他因为位高权重然后呢如果位高权重而滥用势力然后能够变成有欺压到别人的时候那他的福德一定也是不久的所以我们好运来的时候是最好赶快修福报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福往后绵延更久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泥土自落覆沾乱坠这个泥土自落是在形容我们的这个色身越来越老我们的这个皮肤也越来越败坏所以这个善导大师就讲我们渐渐鸡皮鹤发就是在讲这个像我这几年来我就感受了现在45岁今年进入45岁了跟5年前40岁那时候这色身的感觉就不一样了真的有一点那个鸡皮鹤发的感觉了我自己都这么感觉所以这无常呢可以让我们觉得要赶快要用功了船履蹉跎舟张曲曲杂秽丛篇那么这个是在讲什么呢在讲我们的六根里面五根呢就已经在暗淡了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除了一根以外我们的五根就已经在慢慢的暗淡了那我们的 周章区区啊，就是我们六根对着六尘啊，然后起了贪嗔痴，就是杂秽冲片啊。那这个啊，就是整个就是啊，这个互动当中都是充满的无常，充满的不净，以及啊高维不安啊，这都是最后我们都要去思维这个，然后能够起这个厌离心啊，不要去贪念啊，我们这个色身啊，不要贪念啊，我们这个啊三界这个火宅。有五百人下面的经文，有五百人止住其中啊，这个五百人当然是指我们三界内的这些众生啊，就是不管是啊怎么样子，怎么样子难以引导的众生，佛陀呢啊这个长者还是要想办法要把他引出这个火宅啊，想尽各种方式一定要把他引出火宅啊。这个是啊五百人止住其中，可是这个光是这个概念啊，我们就经常很难能够去圆满，因为对于好的众生我们容易起慈悲心哈，尤其我们的心亲人哈，可是如果对于啊比较差的众生要起慈悲心哈，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也很正常，这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平常要训练自己哈，对于不好的人哈，我们要起慈悲心啊。这一点呢，在《路菩萨行论》里面啊，他对这个是讲得非常的透彻啊，自他相换里面啊，他是讲得非常的透彻。我们一定要常常去思维我们自己的习气，也思维别人的习气啊，因为我们自己的习气很重啊，很苦，那别人的习气重，他一样也是很苦啊。这样子的思维，我们就有足慢慢的就会有足够的悲心。啊，然后也会发那个发的愿哈，就会感受到那种清凉，而且坚定，啊，会很直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发这个四弘誓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呢就一定啊要想要去利益所有的众生，就会有这种心，很实实在在会从内心里面发出来。啊，那这个呢都是要做一些思维观想的。啊，观想所有众生的习气，他们是很苦的，啊，这都要思维观想哦，要特别做观想，啊，因为我们原来的思维模式不是这样，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啊，改变，依着佛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真的要这么做，啊，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不净观，光是不净观啊。啊，在这各位啊，这个有没有人真的很扎，就是很扎实做不净观的哈，啊，就不多，哦，啊，我看很多啊师众弟子真的很扎实做不净观的不多，啊，做不净观光是这一点能做到哈，啊，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放下很多了，不净观了 啊观想我们身心啊都是臭恶不堪的，像玄奘大师讲说犹如死狗，犹如死狗，我们这个臭皮囊哈，犹如死狗，那如果我们能够落实这个不净观，那这个厌离心哈就会越来越透彻了，光不净观哈做得好的话，我们第一个会至少会避开像这个外道啊，像有些外道他是贪着禅定的外道啊，贪着这个色界天的外道，像他们就会，他们对这个肉体哈，啊，他们还是很难放下的。如果我们不净观做得比较透彻的话啊，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会去贪着，就不容易走偏。我们看下面啊，痴消雕鸠乌鹊鸠歌， 玩蛇腹蝎，蜈蚣游岩，手工百足，游离西蜀，诸恶从背，骄横驰走，此尿臭处不尽留意，羌狼蛛虫而集其上，胡狼野干咀嚼践踏，纪念史诗，骨肉狼藉，犹是群狗近来搏凑，积雷张狂处处求死，斗争扎彻矮才豪废，其色恐怖变状如是。他这在描述这个三界火宅有什么毒的害啊，毒害啊，有这么多的毒害，这些毒害都在讲我们的烦恼啊。像这些鸟啊，鸱鸮雕鸠乌鹊鸠鸽，都在比喻我们的啊慢啊，还有我们的烦恼啊，各种烦恼啊。蜈蚣有缘，手工百足啊，这个呢，这些呢也都在比喻我们的贪嗔痴，这个手工百足啊等等啊，这些呢也在比喻我们的啊这个主要的我们的吃的烦恼。诸恶从被骄横驰走，这个也在比喻我们的根本的这些结识啊，也一样也是算烦恼，所以都在讲我们的烦恼啊，不从不同的角度来谈我们的烦恼。此尿臭处不尽留意，也是在讲我们的啊，我们的五欲六尘啊，这个我们的五欲啊，我们对外面的啊六根对六尘啊，引起我们的五欲啊，这些呢无常产生变化，让我们痛苦啊。这个呢就是此尿臭处不尽留意。那么羌狼蛛虫而集其上啊，这也是在比喻我们的无明啊，我们迷于外面的啊五欲六尘啊，我们的无明烦恼啊，比喻我们的无明烦恼啊，产生了颠倒啊。胡狼野干啊，咀嚼践踏纪念史诗等等啊，下面这些呢都是在比喻啊我们的贪啊，我们的贪的烦恼啊。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啊，我们总结我们都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是所有众生的通病啊。这个呢就是毒害，毒的害啊。现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外面的境界其实也是有很多外面的毒了，像我们现在在讲求有机啊，这是需要的啊。但是呢我们内心更大的毒呢啊，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个毒呢是更严重啊。就算我们癌症啊，我们有啊什么重大疾病，就算我们生病了，它不会带领我们走向地狱，可是呢贪嗔痴慢疑它会带领我们走向啊不好的三恶道。所以真的毒啊，就是只有这个毒，这才是真敌人啊，这才是真的问题所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针对问题所在去做。所以古德哈，他为了这个他就写了很多忏拜忏啊，写了很多忏悔我们业障的文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啊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宝啊，非常珍贵的宝啊。我们历代祖师写下来的忏文啊，像大悲忏、梁皇宝忏、药师忏啊，还有种种的忏啊，这个呢都是宝啊，这都是宝，大家其实可以多去拜啊，一定要拿来拜啊。不要说觉得说好像拜忏不是，很多人他会毁谤这个啊，都说觉得拜忏是哎佛陀原始佛教没有讲 哈，很多人的理论是这样。其实那时候我们大乘的佛法，大乘的佛法是非常的珍贵的，不是二圣没有讲就表示大乘不珍贵。那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就讲，就有说了，当初就是刚开始开演二圣的教法，那是因为大家的程度只能听二圣，没有办法讲到大圣，所以应机施教。然后最后到大家程度可以了，然后才慢慢的讲大乘的教法。所以在这二圣的教法跟大乘教法同时存在在这人世间的时候，有些人呢，他的环境也只有接受到这个二圣教法，那并不表示这个没有大圣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它最可贵的就是把这个大乘的教法发挥的淋漓尽致，然后依佛陀的精神写下了很多的这个忏文，这是我们的宝。很多人拜忏，他是感应事迹太多了，光拜忏就那个灵验事迹就太多了，这是绝对没有，绝对很需要的，所以我们应该要以看得懂中文为荣。你看，你要泰国人我们圆光佛学院很多外国的学生，可是他一开始要来光学中文就很辛苦了，很辛苦。那像我们能够看得懂中文，我们家拜忏马上就能拜，可是你国外的佛弟子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了，所以我们有得天独厚，就要珍惜我们现有的好好的用心，在家里好好的拜，或是到道场好好的拜，不要，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觉得国外的法才好，这个都一样好，但是呢，我们中国又有特别的东西，这是国外所没有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第424页。处处皆有魑魅魍魉，现在还是在描述我们这个火灾的毒夜叉恶鬼食啖人肉，毒虫之属诸恶禽兽，伏炉产生，各自藏户。夜叉近来争取食之，食之即报恶心转炽，斗争之声甚可怖畏，鸠盘土轨蹲踞土垛。或时离地一尺二尺，往返游行，众议嬉戏。捉狗两足扑令食身，以教家禽不苟之乐。复有诸鬼其身长大，裸形黑瘦，常住其中，发大恶声，叫呼求食。复有诸鬼其焉如针，复有诸鬼手如牛头，或食人肉，或复啖狗。头发蓬乱，残害凶险，饥渴所逼，叫唤驰走。夜叉恶鬼诸恶鸟兽，积极四象，窥看窗牖，如是诸难，恐畏无量。这个颂文呢，是在慢慢的开始来讲这个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死呢就是我们那个死劫的死，天使的死，死呢就是我通讲我们所有的无明烦恼，然后他也讲我们的很多知见，错误的知见，就是讲我们的死。为什么用这个死呢？这个死劫的死呢？因为这个死呢，它就等于是说，这些呢都会驱使着我们去，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它会驱使着我们去做不好的，所以叫做死。